不是这样认为的。让我们一起来打开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我们上次分享过，我们这次还是再来看。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我们祈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语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在这地上生活，作为基督徒。好，大家翻到了，我念给大家听。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和以前不一样的人。神啊，求你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既然我们得到了来自于你的新生命，我们真的应当在这地上如何活出那不同的生命。神啊，让我们不要再被这世界，被我们过去的生命所纠缠。神啊，让我们靠着你活出那丰盛的生命。神啊，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荣耀你。神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信靠你不是靠人的言语，那是靠圣灵大能的灵证，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不是因为人的言说，那是你的灵。神啊，此时此刻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来认识你，被你改变。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你要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们。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上个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今天会进一步从祷告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这段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你感到身体不舒服，然后你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你你有可能得了恶性肿瘤，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然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弟兄姐妹，你设身处地想一想，你会怎样度过？你会怎么想？圣经在这里告诉你，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一定要看进去，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才会被改变。如果你这样一下过去了，你遇到事情圣经是帮不了你的。如果你没有把圣经当作神的话印在你的心里，我们刚才说侧身处地的想一下，医生告诉你你可能得了绝症，然后现在圣经告诉你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现在已经处在一个不利于你的环境里面，这个环境已经出现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信了神一帆风顺，很多环境我们现在不知道将来一定会出现。现在你已经处于这个环境里面，你可能得了不治之症，你会如何把这些圣经应用到你的身上？弟兄姐妹，在当圣经在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并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很天真，我们觉得基督徒不会忧虑，圣经不是在这个意思。圣经说恰恰相反，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被罪所污染的世界里面，我们会经常遭遇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而且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忧虑。天父知道，天父不是让把我们放在一个真空里面，他不管我们的感受。正因为如此，圣灵才借着保罗把这段帮助我们抵挡忧虑的宝贵经文赐给我们。当困难或者不利的环境出现的时候，我们自己太熟悉了，对不对？一旦一个不好的消息过来的时候，首先怎么样？忧虑的浪潮就开始向你扑过来，真的，忧虑的浪潮开始向你扑过来。第六节经文告诉你，应当一无挂虑，英文是 Do not worry about anything。Anything， 弟兄姐妹，不是说有些事情可以忧虑，有些事情不可以忧虑，它是 Do not worry about anything。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神的儿女，神在这里告诉我，他的心意是不要让忧虑的浪潮把你给淹没了。 他你可以让他向你吸过来，但是你不要帮他让他把你淹没，不要让忧虑，这个是个坏主人，弟兄姐妹，忧虑是个坏主人，他时刻想掌握我们的心，不要让他掌控你的心。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会问神啊，现在我知道了，我该怎么做？怎么做？他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关键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些经文，我们不相信，我们也不去用。当恶劣的环境张牙舞爪向你扑向来的时候，当忧虑这个坏主人开始，我们说你可以想象，把忧虑想象这个坏主人，他面目狰狞的开始向你发号施令。你最首先需要去做的，不是降服在他面前啊，对不起主人，我实在太难受了。然后这个主人开始命令你，你开始忧虑吧。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是什么？马上一颗谨守警醒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去这样操练弟兄姐妹。他说只要凡事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看到没有？不要一无挂虑。他的背景就是事情出现了，要开始那个坏主人要开始来指挥你了。下面你该怎么做？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我们看好这经文，弟兄姐妹，祷告是什么？简单的说，我们不要说的很高深啊。祷告简单来说就是逃向神，就是你知道你不行，在创造天地的主、全能的父面前，你匍匐敬拜。你在他面前，你承认你真的什么都不行，你自以为很厉害。当医生告诉你这个绝症，你就知道你一无所有。你承认你的一切都在神的手里，因为他统管万有，疾病也在他的手里。而且你要相信，他从来没有离开你。祷告会让你看到，只要你真心去祷告。弟兄姐妹，在这里他告诉你，我们祷告该当怎样祷告？圣经告诉你没有？我们怎样祷告？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弟兄姐妹看到没有？圣经就这么简单。你跪在神的面前，然后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然后我就在想，我们遇到这些事情，你心里会怎么祷告？医生告诉你，你可能得了绝症，然后你现在祷告，你会怎么祷告？弟兄姐妹，我可以说90%的时候，你向天父的祷告是求他保守你健康，对不对？我们不要自欺欺人，我们肯定会这样祷告。你肯定会说，天阿爸呀，我现在可能得肿瘤，不要让这个肿瘤发生在我身上。我们肯定会这样祷告。当然，我相信生命成熟的圣徒，他们会发出更有洞见的祷告，他们会发出更有洞察力的祷告。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会这样祷告。弟兄姐妹，你想一想，让我们来想一想，当我们祈求神不要让疾病临到我们，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求什么？我们90%我们都会这样祷告，对不对？我们是在向天父求，让他施展他的手，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大家看到没有？不要让这个处境发生在你身上，怎么办？天父，你来做，你改变我的环境。其实我们大多数祷告都是这类的祷告。大家仔细想一想，当你生病的时候，你求上帝帮你恢复健康；当别人恶待你的时候，我们祈求上帝把那个恶人从我们身边挪去；当我们准备出去郊游的时候，我们祈求上帝赐给我们个好天气。我们总是希望全能的上帝帮助我们改变环境，改变身边的人，改变一切困扰我们的事情，使得这些困扰我们的人事物这些环境改变，然后我们才能得到解脱。我们都是希望不是我，是环境改变我能得到解脱。诚实的讲，这可能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经常向神献上了祷告的模式。我们希望神改变我们走。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经常被软弱所困、经常被罪所搅扰的信徒，我们是经常就是这样，这样的祷告也反映出了我们生命的真实光景，也反映出我们对神的认识。腓立比的信徒，我们回到这个经文背景，腓立比的信徒现在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因为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在罗马遭受软禁，他一直没有得释放，所以腓立比的信徒一直希望看到他被释放。他们也为教会里两个姐妹不和，开始造成教会分裂，他们也开始忧心，他们希望所有的这些环境能够被改变，他们希望这些不好的事情 马上会被神来改变。然后圣经在雅各书里告诉我们，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大有功效。所以我们在想，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信心的祷告一定会改变事情？关键的问题是改变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祷告真的会改变事情，但是我们要问下面一个问题，它要改变的是什么。我们要好好的看经文，真的每一节经文都是生命的保障。保罗就是在这里提醒腓立比的信徒，也是在提醒我们，神通过我们的祷告，他真正要改变的是什么。大家能看出来吗？就这两节经文，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大家觉得他要改变是什么？弟兄姐妹，当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满心忧虑满心挂虑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他帮助你的时候，圣经在这里应许是什么？圣经有没有应许你上帝会满足你所希望看到的环境的改变？有没有应许？圣经应许我们的是什么？说上帝会借着你的祷告，他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看到上帝通过我们的祷告要改变的不是外部的环境，是我们里面的心。弟兄姐妹要记住，上帝的祷告，一人的祷告是大功效，他一定会改变事情。那上帝的应许是，他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你生病一祷告马上病就好，他从来没有这样应许。但是 他应许的是他会保守你的心。虽然第七节的经文里提到的是心怀意念，英文是 your hearts and your minds，但是按照希腊文原文的查考，我看了一下，两个单词所着重指向的都是我们的心，都是指向我们的 heart。 那我们就需要进一步了解圣经里所说的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我们当今的文化里面，心这个词在很多时候被等同于心情。比方说我这个人最近心情不好，这属于一种感情的状态。有时候我们也用心来说明一个人的道德和品行，就说这个人的心地善良，对不对？我们就觉得我们是用心来 评论 这些事情。我们有时候也用心来说明一个人在思考方面的属性，他会思考，比如说你需要用心去思考，我们用心来表达这些东西。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圣经里这些名词在圣经里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心所指向的远远不止这些，圣经里的心所指向的是我们一个人生命当中可以说是最深最深的范畴。让我们来看两段经文，让我们帮助我们了解中圣经中所说的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大家圣经翻得够快，翻到诗篇往后是什么？箴言书。所以翻到箴言书4:23，这样大家方便翻一下。你翻到诗篇再往后就是箴言，诗篇你圣经的一半就是诗篇，你圣经一打开一半就是诗篇，对不对？所以然后4:23，让我们一起来看4:23诗篇哦，箴言4:23，大家试着翻一下啊。翻到了报告页数，旧约591页，这是一段，这是一节至关重要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读箴言4，我们等一下 Barry 4:23 Barry 翻到了啊，4:23，好，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弟兄姐妹，看到没有？心，我们一生的果效是哪？不是从你的脑子里，不是从你的逻辑思维里发出，是从我们的心发出。这句经文把心的重要性阐述的非常直接的明了。箴言书是可以说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谆谆教导，更是天父阿爸对我们的教导。可以说箴言书是上帝对我们每个基督徒一场生命辅导。如果你生命遇到问题，你去看生命，你去看箴言书，上帝会给你答案。这位充满智慧的父亲提醒和劝勉他的儿子要千方百计保守自己的心，不要被罪所污染， 因为一个人生命的根本就在于他的心。大家，所以我说，如果大家能带上自己圣经，或者说呢，你能看到英文版本，我觉得英文版本说的更好。他说 ：“Keep your heart with all vigilance, for from it flow the springs of life。”吕正中的翻译是：你要以大警觉保守你的心，因为生命的源泉，我们生命，其实我们之所以坐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会做很多事情？为什么你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会做那样的事情，都是从我们的心里发出来的。真的，你的心决定了你是谁。所以他说，你的心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你生命的源泉是从这里面流淌出来的，一切都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来。这就更加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圣经在这里所说的心，代表了我们人类思想、情感和意志的中心，它指向的是我们人生命的本质，可以这样讲。我托尼，我是这样的说话，我遇到事情我会这样的反应，我之所以会这样的思想，我之所以会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里面的心。我之所以站在这里讲道，我之所以礼拜天我会来这里，我没有被别的事情给打扰，是因为我的心。我们一切的思想、情感、行为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非常好的一段经文。我们去看旧约、新约。如果你，我试验大家翻快，翻圣经的速度，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就在腓立比书前面。如果你刚才翻到腓立比书，前面就是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以弗所书，翻到了请报个页数好吗？202，新约202，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宝贵的经文。三章，14-16节，不好意思。好，因此我们一起来好吗？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好，我们在读中文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有些字我们会忽略，但是如果我们看对照这十六节的英文版的翻译，他是怎么说的？他说 ：“I pray according to the riches of His glory, He may grant that you may be strengthened in your。”他用什么来讲心的？In your inner being, with power through His Spirit. 我写给大家，因为这个词很有意思。如果大家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他说的心，新约里说心是用这个来代表的，它叫大家知道 inner 是什么意思，在里面，对不对？ Inner being， 或者另外一个英文版本叫你的 spiritual。是啊，在中文多翻译成心，但是英文说的更加好。周姐，你看到没有？两相对照，我们看到心是什么？中文版本里的心，在英文版本里就是 inner being， 就是我们的 spiritual self。圣经里所说的心是用来描述我们里面有个人，看到没有？好像我们里面住着一个人，这个人在主导我们。这个人就是来自上帝赐给我们的新人。弟兄姐妹，我们要一定要看到这些。他用来描述我们的住这一个人是一个灵性层面的我们。他涵盖了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所有灵性方面的功能。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各个方面。都包含在这个我们的 spiritual self。只有这个 spiritual self, 这个 inner being, 才会真正的引导我们。我们的思想行为，所以在这里圣经不停地提醒我们，你之所以是你，你之所以会以你独特的方式喜怒哀乐，完全是因为你里面的心。弟兄姐妹，请记住，心才是真实的，心真实才是真实的，请记住这一点，这是圣经里的心。所以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再来查考一下经文，我们前几周，我们应该上个月，我们很久，我们查经已经停了蛮久了，我们查到的是马太福音十五章，让我们翻回马太福音，大家应该很容易翻到马太福音十五章。在那里，法利赛人责备耶稣的门徒，十五章 十五章在16-20节，他的背景是法利赛人责备耶稣的门徒在饭前不洗手，耶稣是如何回答他们的，我们来看一下15章16-20节。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大家注意看后面这一节，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不会，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棒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弟兄姐妹看到没有，圣经从头到尾的教导都是告诉我们，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我们都能理解的比喻来告诉我们心的重要性。我们一切外在的行为和表现其实已经是呈现出来，我们所说的话并不是因为你受了坏人的指使和影响，所谓的我们很喜欢说处境文化、处境行为，我是不得已的。圣经告诉你从来没有叫什么叫不得已，是你心出了问题。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清楚明白这一点，我们最擅长的就是怪罪别人，是因为他吵个不停，是因为孩子吵个不停，所以我勃然大怒，所以我会发怒，因为他太烦了，太讨厌了，因为他不爱我，所以我要离婚，是因为他先惹了我，所以我才会还击。看到没有，我们都是这样逻辑生存下来的，这都是撒旦给我们的，我们的心。耶稣在这里告诉你，你之所以会发出这样的举动，讲这些伤人的话，不是因为别的，从根本上来讲，都是从你心里发出来。不要找借口，弟兄姐妹，当我们犯罪，我们不要找借口，当我们不能来敬拜聚会，我们不要找借口，是因为你的心出了问题。如果你的心在主这里，你会来敬拜，会来聚会。弟兄姐妹，是你的心在解释所有发生在你生活里的一切。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环境跟我们是休戚相关的，但是至于你怎么反应，不是环境造成的，是你的心造成的，是你的心在掌控，使你成为现在你这样一个人。弟兄姐妹，请大家记住，心才是真实，心才是真正的。而这个世界却总是在企图告诉你，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你的喜怒哀乐是你的客观环境造成的，你是不得已的，你没办法。你之所以会忧虑，你会喜乐，你选择去做这个不来做这个，完全是你周围环境在造成的。腓立比书4章7节在这里向我们揭露真相，弟兄姐妹，不是外部的环境决定你会这样做。你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反应，你之所以会忧虑，是因为你的心，是你自己的心决定了你将如何去反应。同样一个环境，你大家仔细想想，同样一个环境，0到3个不同的人，可能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为什么？他们的心，是你的心决定了你会如何去回应，去面对临到你身上的环境。我们一定要清楚地明白这一点。我再说一遍，我们周围的环境，你所身处的环境，你身边的人不能决定你去做什么，他们只是为你提供了一个处境而已，是上帝把你放在那里，为你提供了一个环境，为你提供了一个处境，一个机会和一个选择，但是他没有办法强迫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你相不相信是你的心在引导你？我举个例子，稍微极端点的例子，当一个人用枪指着你的头，让你说出亵渎上帝的话，你不能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没有选择，我不得不说出亵渎上帝的话。圣经说不是这样，圣经说的是真实的情况是，你之所以会说出亵渎上帝的话，是因为你的心在告诉你，你的生命比上帝的名更加宝贵，是因为你对于死亡的恐惧超出了你对于上帝的敬畏，所以你做出了选择，你说出了亵渎上帝的话。归根到底是你的心在解释一切，决定你的心。所以只有当我们真正的明白圣经里心的定义， 我们才能透彻的去了解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的经文。我们的一切挂虑，我们一切的忧愁，我们一切所想所要的，不是因为外部环境导致的，是我们的心发出的。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满怀忧虑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上献上祷告的时候，神所 关注的不是环境的改变。但是我们也说神有时候确实会改变环境，我们没有否认这一点。但是神所最重要关注的，他要保守和改变的是我们的心。弟兄姐妹，神怎样改变我们的心？我们再回到圣经，我们回到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我们来看一下神怎样保守我们的心。第七节在这里告诉我们，他通过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改变你的心。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大家，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什么意思？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听到过不少很有传奇色彩的见证。有人想买了一辆车，结果同样一笔钱买到了一辆价格非常低的车。我真的羡慕这些人见证。那时候有人买房子求神保佑，结果不但买到了房子，而且比他心里价格还低很多。这是不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我真的出我意外，出人意外的平安。弟兄姐妹，我们相信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要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平安。今天我们有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心，还有是平安。其实我上次讲过，我曾经问过大家什么是平安。如果你去看一下词典，它的定义是平安表示一种安宁、宁静、无忧无虑的状态，通常是指我们内心的和谐和安宁。这是不是圣经在这里讲的平安？这是我们信主之前知道的平安，我们信主之后概念就变了。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时候也会想当然的认为，我们可能现在会想当然的认为平安，我现在信了主了，平安就是现在我认识神了，我的内心会有一种平和、愉快和宁静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会保守我脱离克服人生的各种打击。听上去很对，但是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一次，再一次提醒大家，把神的平安解释为纯粹内心的感觉是错误。大家记住，平安把它当成一种内心的感觉是不符合圣经的教训。当耶稣复活以后，他见到那些跟随他的妇女和门徒的第一句问候是什么？愿你们平安。他为什么首先说这句话？他为什么没有说任何别的话？他为什么说这句话？耶稣是在提醒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死和复活已经，这件事情已经做成了，现在我们已经跟上帝和好，他在提醒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女，天父是你的阿爸，这才是平安的真实意思。因着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的罪不但被上帝赦免，而且我们还被上帝接纳为他的儿女。弟兄姐妹，基督徒的平安是来源于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所做成的救恩，是这个一个客使得我们与神和好这个客观事实，不是我们内心的主观感受。弟兄姐妹，我们的平安一定是建立在这个救赎的客观事实上。在基督里，我从上帝的仇敌，我现在变成上帝的儿女，神与我们同在。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开始认识到什么叫平安。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去被心理学给带跑，宁静平和这些东西跟我们基督徒的平安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没有跟十字架救赎联系在一起，那就平安是世界给你，明天就会没有。所以弟兄姐妹请记住，我们基督徒所说的平安不是取决于内心的主观感受，而是取决于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这个客观事实。我们的平安是因着基督的救赎使得我们与神和好。所以刚才丽妹在敬拜的开始说，弟兄姐妹平安是什么意思？她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是我们的阿爸天父，这就是平安，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真正的平安。 我们在说平安的时候，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天父的儿，天父是我们的天父阿爸，我们的平安只能来自于这里，而不是说要求平安是说、啊、你不会生病，这些东西 你今天病好了，明天又会生病。只有天父是我们的阿爸，这才带来我们一生自求的平安。所以只有当我们明白了圣经里关于心和平安的含义，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就可以明白神为什么如此看重保守我们的心，而且要把我们的心保守在基督所带来的平安里面。那是因为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面对一个问题，当你开始忧虑，开始失去在基督里平安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这就经文告诉你言外之意，他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开始忧虑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就开始上演了一场是敬拜上帝还是敬拜偶像的属灵征战就开始了。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这一点，腓立比四章六到七节就是在告诉你，你之所以会挂虑会愁烦，是因为在你的心里有一个除了神以外的偶像正在操控你，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不然你不会忧虑。换句话说，你之所以会愁烦，是因为你现在敬拜的对象不是能够真正赐给你平安的神，而是一个假冒，是一个冒取者，一个窃取上帝荣耀的偶像，他正在你的心里作王。而且我弟兄姐妹，我们告诉你，当你忧虑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检视一下你心里的偶像到底是什么。我们心里的偶像藏得很深的，你平时是不知道的，只有事情出来你才知道原来我心里有这么多偶像。就打比方说，自从你接到医院的通知，你就开始整天忧虑，你一点都没有喜乐。然后你的朋友来看你，问你为什么整天忧心忡忡，你告诉你的朋友是因为你可能得了不治之症。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人大多数都是这样，身体健康我心里就高兴，身体不好我心里就忧烦。但是圣经就在这里提醒你，弟兄姐妹，圣经揭露我们的真相，圣经告诉你，你的忧虑不是因为你生了病，你相信吗？不是因为你生了病，不是因为你得了不治之症，是你的心出了问题。确切的说，是你的心里有一个偶像，这个偶像就是你的健康，它是你的偶像，是这场重病把你内心的偶像给暴露出来。这个偶像住在你的心里，掌管你的心，影响你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你一切外在的行为，所以你永远不会快乐。如果你得不到健康，你是神的儿女，但是你永远不会快乐。为什么？你敬拜的对象错了，你的心没有真正在基督里，没有因着他救赎在你身上所成就的一切得到真平安。所以从本质上来讲，一个基督徒现在忧郁里的基督徒就是在犯罪，我不得不这样说。如果他出不来，他就是在犯罪，因为他在敬拜偶像。很可惜的是，在很多人心里，他们对罪的认识是很肤浅，包括我们基督徒，以为就是不要撒谎，不要偷窃，做点好事。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看到，罪不是只做错了事这么简单，罪一直在企图占据你的心，使你忘记了上帝救赎的恩典，使你不再敬拜上帝。罪一直在企图欺骗你的心，使你爱上别的东西。真的，罪它只要使你爱上别的东西，不敬拜上帝，它就成功了。敬拜除了上帝以外任何别的东西，圣经把这种虚假的敬拜，大家知道叫什么？叫拜偶像，是非常严重的罪。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不再拜偶像，你现在忧郁里，你就是在拜偶像。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告诫我们，不要忧虑。这是耶稣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忧虑，不要忘记了你是谁。因为你所一直忧虑的对象就是你的偶像，这就是在犯罪，所以一直在挑逗。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是深刻感受到所以一直在挑逗我的心，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上帝不在你心里掌权，每天都在发生，真的每天都在发生。弟兄姐妹，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需要长进，我们需要看到这一点，在你的心里每天都在上演这场征战，心的掌控权，你把你的心给谁了？弟兄姐妹，每天有这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真的 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你不是在一个环境的战争里面，你是在一个新的战场里面。但是我们也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以为我们的环境跟我们毫无关系，这个就是太幼稚了。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环境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这就 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里去了。恰恰相反，神把你放在一个环境，具体的环境里。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环境，弟兄姐妹，你要看到上帝的手。你不要以为你的环境是偶然的现象，是上帝为了锻炼我们的心，神特地给我们安排了这个环境，通过环境来让我们学习怎么来依靠神。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个属灵的眼睛看到这一切，而不像不信神的人一样被这个世界给带跑。你现在所身处的这个环境，弟兄姐妹，是神的手在其中的。不管是你现在的家庭还是你的工作，神要通过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推动你去想思想神，通过这个环境让你想你在哪一方面需要被改变。弟兄姐妹，我希望你去想一想，你现在这个环境里面神是要在哪方面改变你。你需要祷告，神要让你看到你为什么会忧虑，你的偶像是什么。弟兄姐妹，上帝赐给我们用来抵挡偶像崇拜的，我们说了很多了，一个最重要的蒙恩管道就是祷告，对吧？所以他在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应许的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姐妹，为什么需要祷告？我们再说一遍，不是为了让你得偿所愿，上帝不是在这里向你保证只要你祷告了你的病就马上好了。上帝在这里应许是他将在你的祷告中借着圣灵让你看清你的心，从而调整你的心，使你的心在基督里被更新，从恶劣的环境转眼仰望基督，这是神要做的事情。只有当你的心在基督里转向神的时候，神的真平安将再一次充满你的心。请记住弟兄姐妹，你的平安不是来自于环境的改变，是来自基督的救赎。上帝是你的天父阿爸，你是上帝的儿女，他正在掌管一切。就算你现在陷入了个全世界所有人都没遭遇的显微的境界，上帝都在与你同在，这才是平安的来源。当你收到医院的通知，你的心开始下沉，这个我们会的。我们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心不会下沉，我们的心会下沉。你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神会借着你持续的祷告不断的改变更新你的心，使你的心从忧郁沮丧当中出来。只要我们真心寻求神，神一定会带你出来，从偶像的掌控里解脱出来，得到在基督里的真平安。就算你最后你过了一个月，你去医院拿到了通知告诉你确认你确实得了绝症，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在那个时候你也能靠着神的恩典在基督里充满喜乐的生活，而不是永远不会快乐。这就是基督说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弟兄姐妹，这才是叫出人意外的平安。当有人得罪你，你心里开始对这个人产生怨恨，你向神祷告的时候，神的灵就引导你，让你想起基督的饶恕和爱，你的心就会被改变，你就不再自我中心，你就开始认罪悔改，你从心里去饶恕对方。这个时候神的平安就在基督里保守你的心。如果你明天要出远门，你开始祈求上帝给你个好天气，神的灵会引导你，让你知道万事都是神掌权，晴空和下雨都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神的美意，你的心就会被上帝在祷告中改变，就像你就不会再纠结于天气的好坏。第二天当你出去的一开门，外面是倾盆大雨，你依然充满喜乐的开车出去远行，这就叫出人意外的平安。弟兄姐妹，这才是上帝要在你的祷告中保守你心怀意念的真正的含义。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站在2020年的门槛上，我们已经到了一月份，很快就过去，时间很快，我们展望着新的一年到来。我真的盼望大家，我们需要一颗警醒的心，我们要来查验自己。 如果我们能好好的查验自己，有什么事情让你想起来，你的心里就会忧虑；有什么特定的环境让你一碰到，你的心里就开始烦躁不安；有什么事情很容易把你勾住、纠缠你不放。在你的生活里面，有什么人是让你觉得特别麻烦？有什么东西，如果你得不到，你就永远不会快乐？去想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会指向你的心。所有这些信号都会在我们的心里向你传递一个信息：你可能正在以别的偶像在代替耶和华，结果就是你的愁苦必加增。诗篇十六篇，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怎么样？你的愁苦必加增。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在前面二章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看到没有，弟兄姐妹，心是何等的重要。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的主基督耶稣才是我们的心，我们喜乐真正的源头，才是我们平安的真正保障。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顺服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赐我们平安的保障。我们要学会把我们的忧虑交给主基督。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会在祷告中，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神的应许是应当一无挂虑，只要你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我们的生命被你更新。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对我们来说多重要，我们真正的知道你的平安是来自于哪里。神啊，让我们真的学会有一颗谨守警醒的心，让我们在2024年，我们的生命在警醒祷告当中，我们在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让我们越来越认识，让我们越来越从你那里得到喜乐平安，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临到我们的环境困难人事物，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他用了16次说你们要常常喜乐。神啊，让我们成为一个靠着你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基督徒。神啊，让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给落去。神啊，让我们靠着你与我们心里的偶像征战，让我们得胜。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都是奉主基督耶稣你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